好，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习近平打虎，从京城打到地方，从党政打到军队。随着不久前中共宣布查办军界最高将领徐才厚之后呢，有关党内军内其他高官被查甚至被捕的传闻纷纷出笼。那么京城这个时候为什么政治谣言满天飞？这些谣言意味着习近平打虎扩大化，还是高层权力斗争的白热化？时事大家谈呢，继续邀请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做出分析。
那么今天这个话题参加讨论的仍然是人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民进集团的总裁和平先生，还有在北京的中国的近代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二位继续和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再说一遍是400-120-0551。中国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听众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参加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刚才我们谈的是历史观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这个传谣言的问题，是当下的政治，中国的政治。我们知道中国政治铁幕一块，像恭维政治一样的，外界看不清楚。那么现在呢，据说这京城有关于某某高官啊、军队的也好，还是这个中央的这个也好，以前的这个高官被抓了会被控制这方面谣言非常的多。我想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我们不谈具体的事情啊、您谈一下这个谣言满天飞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您是怎么看的？
我想这个现在呢，最近一段确实自从这个徐才厚事件之后，那个各种传闻吧，这个每天都有新的传闻，有时候还不止一条出现，这些传闻都非常的这个诡异，而且呢，这个一条传闻出来之后，马上又有相反的这个传闻来这个前一个传闻进行否定。那么这种情况这个层出不穷，我认为就是反映了这个权力斗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可能在从现在起到这个未来的这个中央工作会议以及这个四中全会之前，可能是一个这个权力斗争的这个高潮。在这种情况下才会有各种的这个传闻满天飞的这种情况，那么各派都在根据自己的需要在释放各种信息，那么这种信息的出笼其实背后都反映了他们一定的政治目的或者是政治目标。那么这种情况呢，和其实就是怎么说呢，每到一个王朝这个发生危机的时候，在历史上经常是这样的，就是各种的儿歌呀、童谣啊、传闻啊，各种诡异的这个谣传会满天飞。那这种情况，这种纷乱的情况，其实呢，我们要看到的是它背后的利益的博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比如像我这样的人，那我就没有评论权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无论你说的是透露了、披露了真相，或者呢你传播了不实的信息，你都可能被当做这个谣言的传播者把你抓起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围观。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就是说的刚才谈到这个谣言满天飞，那么这些谣言飞出来之后呢，对中国的政局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有什么人可以从中获益呢？还有呢，就是两位庆啊，一位是曾庆红和另外一位是贾庆林，那么这两位这个庆字辈的人士呢，他们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是不是处于这个风雨飘摇的这么一个现状之中？
首先没有任何疑问的，无论是贾庆林还是曾庆红都涉嫌很凝重的这个腐败问题，但是问题是腐败不仅仅是他们两个人的问题，是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常委的家族都有凝重的腐败问题。但是从现在的政治生态来讲，要调查他们两个前政治局常委的可能性非常之低，因为呢 不是说他们没有问题，而是前一个政治局常委周永康都还没有公开处理，怎么会在现在一下子又把他们另外两个政治局常委这个再把他们抓起来，这种跟常识来讲都不大可能啊。比如说贾庆林是动用38军去抓他，那真逻辑上在现实政治上讲都是不成立的。而且呢，就是说像这个习近平已经在外国访问，在这个时候他国内去抓这些人就更不大可能啊，就是那会也引起几乎是一场比较大的一场政变。所以我觉得这些谣言是不是中共的这个里面的有些人，我还是表示怀疑的。所以张连华先生们讲了，可能是政治权力斗争的释放的一些信息，因为这些信息似乎都缺乏在基本上的这个尝试。我觉得现在吧，就是一个谣言对抗这个谎言的时代，因为政府所有的这个媒体其实都是谎言啊，那么民间那就只好想尽办法按照自己的这个想象，自己的希望，或者是希望达到或者是有一个有搞笑的一个目的来制造各种谣言的可能性呢，我觉得可能更大一点啊。如果是政治内部权力斗争，他们所释放出来的信息呢，应该更有一定的可信度啊，或者是更有一定的含金量，比如说指出某一些具体的事情。但是这些谣言我基本上看了没有任何的这个含金量，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可信度啊，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民间产生的可能性还比较大一些。
嗯啊，两位这个观察人士都谈到啊，这方面这个传言呢看来是没有什么事实依据的。我们接下来听一下这个观众和听众打来电话，他们有什么看法。天津艾先生，艾先生你好。
喂，您好。
嗯，
我想问和平先生两个问题，就是您说这个，您为了反对中共而反对中共，但是如果这个中共正确的话，您也反对吗？就是您这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吗？
好，谢谢艾先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等一下我们请和平先生来回答一下，我们再接听两位这个听众观众电话。上海李女士请讲。
哎，你好。
嗯，
我觉得解决问题要从七寸上着手。现在流了那么多血，有必要我们醒悟到必须弥补的一个缺陷，就是建立常态性专业的那个世界警察。我认为是那个中国独裁国家转型的一个前提。美国是杂货铺，很难面面俱到、及时及格的解决所有世界问题。还有啊，我认为啊，给中国治病的那个负责人啊、议员啊，就说那个要那个在一定规模的选举，啊，谢谢啊。
好，谢谢李女士。嗯，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黑龙江杜先生电话。您好，杜先生。
你好，我想问和平两个问题。
嗯，
和平先生，你是哪国国籍呀？第二个问题问美国之音呢，你们攻击中国的后台老板是谁呀？你们有没有攻击中国的底线是什么呀？好了，谢谢。
好，谢谢杜先生。看来这个问题都是像何先生提出来，那么就请何先生先做一下回应。嗯，两位先生，一个是艾先生，还有杜先生提出的问题。
OK， 首先我的国籍并不重要啊，这个我也并不知告诉你我是什么样的国籍，无论我是不是中国国籍还是美国国籍，我批评中国政府都是有权利的，因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这个老百姓，或者是我是一个媒体专业的媒体人士，我都有权利批评这个中国共产党，批评中国政府，这是没有任何问题。就像我们平时要批评，就像你们批评美国，或者是我们批评俄罗斯，或者是批评乌克兰一样的，这个我前面已经讲过了。另外一个听众所提的问题就是如果中国共产党做的好事情，我是不是应该赞扬呢？这个不是我的功能啊， 这个功能中心部已经就比我做的很好，好的很多了，或者是人民日报他们就专门干这个活的啊。我们的职责就是批评这个中国共产党做的不好的地方，而且中国共产党在我看起来没什么好的地方。为什么呢？就像我们要谈一个杀人犯，我们应不着去讲一个杀人犯曾经也帮助一个老人。中国共产党，我为什么要进行彻底的这个批评，或者根本性的批评，或者彻底性的否定呢？非常简单，就是它根子上就是错了。你比如说，他像昨天、前天，中组部在发布一个文件，要求这个党的干部这个抵制西方的价值，抵制这个宪政民主。什么叫宪政民主啊？什么？那就是如果说我们反正基本上的这个宪政民主的话，那我们就基本应该反对这个宪法。哎，中国是有宪法的，宪政民主和宪法的根本核心在什么地方呢？就在限制执政党者的权利。也就是限制中国共产党这个权利，你怎么应该去反对他呢？如果你反对他这个东西以后，你怎么样去这个反对腐败呢？对不对？因为正是因为你权力不受限制，所以才会出现腐败；正是因为你权力不受限制，所以你在不作为；正是因为你这个权力不受限制，你在不断的这个让老百姓没有基本上的你能自由的权利，让老百姓的这个遇到的这个问题、遇到的法律纠纷没办法得到司法的公正审判，这是没有基本上的政治文明的这个。达不到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准，所以我为什么要进行这个根本性的批评？不仅是作为一个民众的责任，作为一个媒体的责任，就是站在任何一个角度来讲，批评执政者都是天经地义的。你要知道，举个例子来说，即不要说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独裁国家里面，就是在美国，你知道谁被批评的是最多的吗？就是总统。在美国的媒体上，无论是电子媒体还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都批评的一个最主要的对象就是奥巴马总统啊。这是一个非常政治，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元首，允不允许这个媒体，允不允许民众进行公开的这个批评？我们不是私底下骂娘，而是公开的在媒体上批评，是衡量一个政治、一个国家是不是文明、是不是野蛮的一个基本标志。所以批评政党、批评元首，在英部都做太多的解释。我觉得这样一等繁华乎乎的解释，我觉得我们以后在节目里面这个不需要再重复了。
好的，谢谢和平先生。和平先生已经被极度的问到这样的问题啊，和平先生也谈过了，我们在接下来节目里边不再谈论这个问题。至于刚才这个黑龙江杜先生说，为什么美国之音一再的这个攻击？美国之音并没有攻击谁，美国之音
是客观公正的进行报道。
我们对刚才何先生也提到，因为中国现在的这样一个媒介状况，还有这个言论不是很自由，这样不透明的这样一个状况，导致大家呢有很多这样的消息没有办法正常的传出来，大家意见也没有办法通过正常的渠道反映出来。
所以
我们在这里给您提出这样一个搭建这样一个平台，您可以发表您的看法，何先生可以发表何先生的看法，大家都有说自己看法的机会。好，
言论自由。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接下来一位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嗯，请讲。
这个谣言满天飞，在这个专制体制下是很正常的。如果这个民主的体制是个公开的、透明的，那没有必要有谣言了。然后这个本身反腐也就是一个政治斗争。你比如说贾庆林，早在远华事件十多年前的时候，他就是福建的头头。早就应该那个搞下去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紧跟江泽民，所以呢，这中国这个社会啊，都是政治斗争，说到底就是政治斗争。我就说这一点，谢谢。
非常感谢云南的周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安徽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请讲。
啊，我想发表一个看法啊。我觉得呢，就是昔日执政的小组执政也好，王岐山也好，他们的思想一致的。都想把中国搞好，因为中国的腐败在世界上是最厉害的。为什么呢？自从那个邓小平干了之后不抓腐败，江泽民就更加养贪官了。胡锦涛不敢搞腐败，因为他被习近平江泽民的手下控制住了，军委主席那个才实然后控制，他不敢反腐。因为现在为什么昔日这种为什么敢腐、敢反腐、敢打了大老虎？为什么呢？ 第一，胡锦涛退的时候把的权利一切都交掉了，江泽民的时候把他退了之后给的权利政委主席济南才交给胡锦涛的，虽然胡锦涛执政就是名副其实的这个就是名副其实的国家政委副主席，但权力还集中在这个江泽民手上，之所以胡锦涛不敢打虎。
好，
第二，如果中国不是一党专政的话，中国的军事是比较落后的啊，中国一党专政才因为一党专政才能干大事情，是吧？他一党专政这样冷水白掉四次东升四电东升三峡工程，一个都长制的话，中国人民呢那老百姓呢就出是火深水水一深火热之中了。
好，
就累透了。
谢谢安徽的王先生。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要简短，接下来还有几位浙江的李先生，请简短。
浙江李先生，
李先生在吗？
喂，你好。我看现在呢，北京政府北京街头猛天升起的那个风雨猛天灰呢，总的来说呢，还是我们很早的政府建强，比如说有帮什么罗正被抓呀，王乐强被抓呀，王超国被抓呀，是吧？通通有，就不能。
好，谢谢浙江李先生。接下来一位是辽宁的孙先生，请用30秒表达您的意见。
喂，你好，
请讲。
我说两句。第一句话，伸手打油诗，舍己成沙铁未销，自将罗绮印前朝。京城若是有权斗，何须摇舌乱传谣。第二句话就是，中国的基调要备战备荒，如果谁想侵略我们，我们就消灭他。
谢谢辽宁的孙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刘先生，
您在线上吗？
好，请讲。
请用30秒表达您的意见。
主要是什么问题呢？这个主要这个腐败问题啊，在中国呀，腐败问题太大了。太大了，主要是得从江泽民开始，从江泽民、李鹏，把他们，这文件宝把他们都弄下来，下边小苍蝇都好办了。
我们大概知道这个刘先生意思了啊。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再接听更多听众观众电话。宇宙。
好，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张立凡先生做一下回应。那么最后我想还想问一下呢，就是说刚才我们观众朋友也提到，就是谣言满天飞，那么当然就是因为这个不透明，所以它有生存的这个土壤。另外呢，就是我们结合像是温家宝家族、习近平家族等等这些高层的家族呢，随着他们的家族贪腐的老底被西方媒体揭穿之后呢，那么现在中国的这个高层是不是可以说他们像正在面临巨大的这个压力，就是自己好像头枕在火山口一样的这样一个状况之中呢？
我想第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信息的不公开不透明才是这个谣言满天飞的一个重要原因。那比如像我这样的人本来是可以正常的发表意见的，但是由于从所有的媒体上都禁止我发言，那我就不得不这个转换到你们这个美国之音这个平台上来说话。那当然有人可能说，哎，你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到美国之音去说话？这个回答也很简单，因为中国不让我发言，那么我就只好到这个美国之音来说说话。那我一个人有观点总需要表达吧，那么既然你们不能让我正常表达，那我只好翻墙表达，也如此而已。
好，谢谢。
所以呢，如果说我们的信息畅通，我们的这个政治公开的话，所有的问题都可以从在台面上解决，用不着用走其他的渠道来表达。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政治清明，然后你的这个言论自由，有了这个，我觉得很多的腐败问题都可以受到监督得到解决，这是一。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反腐明显的感觉到，就是也包括体制内的一些人也感觉不公平了，他觉得好像是说，哎，为什么只打这一方的，为什么那一方的老虎就是属于主流的政治同盟者 他们也可能是老虎，甚至于也有证据证明他们是老虎，但是没有被出动。那么这个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你们进行的不是真正的反腐败运动，而是一场权力斗争。所有的这个打虎的对象都是以这个权力斗争的这个彼此的这个立场和利益来界定的，所以这样呢就造成大家对于这个现在这种反腐败运动的这种疑虑。我想这种呢也就很难得到这个民间或者民众的同情。
好，谢谢，谢谢，对不起张先生，对不起张先生，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到了啊，本来还想给和平先生一点时间，何先生对不起，我们今天实在是没有时间了。
好，
今天的这个
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在《时间大战》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
那么以上就是这个《时事大家谈》全部内容。另外，那个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
好，我们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账号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这个话题，讨论的话题，先给大家透露一下，是中国外援方面的这样一个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肖洵，祝您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